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提一下过去一周呢台湾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呢在2024年4月3日早上7点58分发生的花莲大地震。那我也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有稍微跟听众们 问候一下，那也有几位在台湾的听众是说，他们都是平安的，但是哇，真的是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惊魂未定。我还记得地震发生过不久之后呢，我就打视讯回家，然后我家人接到视讯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余震还在晃，家人躲在桌子下面，就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就是需要去担心余震的状态。那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在这边呢，我也想特别提，如果有听众呢，你直接或者是间接的，你是在这一次灾难的这个复原或者是救助行动里面参与，不管你是这一些像是警察呀、消防啊、搜救等等这方面的人，还是说，你是用这个志工的身份，直接或间接的去支持这一些灾后复原还有这个搜救的行动的话，那真的要跟你们说辛苦了，非常谢谢你们在这个危急时刻的付出，让台湾可以更好。那真的是看到说，哇，在台湾有这么坚强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力量，还有民间的资源，可以在这个地震之后呢，很快的速的去投入，那才让我们这一座岛屿呢，在短短几天之内呢，大部分的地方呢，又可以恢复正常运作的状态。好，所以呢，以上就是关于地震的事情，那也是希望说各位听众们都是平安的状态。讲完了刚刚开头寒暄的部分呢，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之前过去三个礼拜上的这三集呢，我们都是聊大圭亚那地区，我们先讲的苏里南，然后跳到我先到的法属圭亚那，那最后呢是在盖亚那结束了我们的旅程。好，所以就有我们的大圭亚那地区123，好，123部曲嘛。好，那123部曲完了要做什么呢？难道是第四部曲？可是不是啊，因为第三部曲的时候我就已经说，盖亚那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一集的。好，所以呢，我们做完这三部曲之后呢，其实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前传，没有错哦。我这个大圭亚那地区的这个系列主题呢，也是有个前传的。这个前传呢，就是当时我为了要从美国的本土飞到法属圭亚那，所以我顺便拜访了另外一个位在加勒比海的岛屿，叫做圣马丁。圣马丁我想听过的人应该不少，因为它算是蛮特别的，它是被法国还有荷兰所分割的一座岛屿。那其实我们也有听众是实际上有去过这个地方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要主要来聊这个地方。那另外还想提示说，其实上一集的结尾预告我有说，这一集除了圣马丁，我本来还有打算要来聊一聊是说，我如何规划这一次大圭亚那地区的旅行。不过我后来想了一下，发现说，这样可能内容又会太长，因为前三集已经够长了，这个有两集都拖超过一个多小时了，所以呢，这一集呢，我们就专注来聊圣马丁，还有它附近的几座岛屿。那至于规划这个旅行，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还有攻略分享呢，那在接下来的集数呢，我会再跟各位讲。总而言之呢，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大圭亚那系列的前传，我们要来聊圣马丁。那现在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既然要聊圣马丁呢，那我们就要先来问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圣马丁在哪里？对，这个大家下意识的大概会说啊，就在加勒比海啊，不然是在哪里呢？可是你各位有没有觉得说，每次打开地图看到加勒比海那一堆小岛挤在一起，那个地图上都已经画得不太清楚了。那你知道圣马丁到底在这个加勒比海这些岛屿里面的哪里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圣马丁它在的位置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加勒比海的地图的话，会发现说，北边有三座比较大的岛屿，它们分别是古巴、西班牙岛还有波多黎各这三座岛屿。好，那它大概是东西向的这个走向的。那如果我们沿着这三座岛屿的这个东西向再继续往右边，也就是东边去走的话，那接下来呢是维京群岛，然后接下来呢就会来到圣马丁。那过了圣马丁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一串岛屿好像转了一个方向，变成是说往南边或者是东南向这样子去绕一个圆弧形。好，所以如果要我描述圣马丁在哪里的话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在这一串加勒比海海岛它从东西向开始转弯，开始变成往南走的这个转折点上面。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圣马丁会叫做圣马丁呢？其实就像世界上许多的海岛一样，它被使用的名字呢，其实和欧洲人当初是在哪一天到达那个地方有关。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复活节岛、圣诞节岛呢，就是指说最早的这个欧洲探险家，他们是在复活节还有圣诞节的那一天呢，来到这一座岛屿的。那据闻呢，这个圣马丁岛也是一样哦。当初呢，欧洲人来到这座岛屿的时候呢，是纪念圣马丁这一位圣人的圣马丁日，在圣马丁日这一天呢，来到圣马丁的，据说是这样。不过后来好像历史学家去研究，当初他们称作圣马丁的这座岛屿其实是别的岛屿，不是现在的圣马丁。不过毕竟当年呢，这些文字的记载啊，还有这些记录的传递呢，或许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大问题了，圣马丁我们刚刚提到它一半是属于法国，一半是属于荷兰，那它为什么会分成两半呢？它的历史其实也经过很多的更迭，不过简单来讲呢，就是圣马丁呢，它在17世纪初的时候呢，不管是法国还是荷兰都对这一座岛屿非常感兴趣。那当然一方面呢，是他们希望说占领这些热带岛屿去发展他们的殖民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这个岛屿的位置还不错哦，你要往北去北美洲，你要往南去南美洲，你要进入加勒比海，或者是呢去前往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呢，都还算蛮方便的。所以当时呢，法国和荷兰都分别在岛上的占领了一些土地。那他们一直到1648年的时候呢，他们签订了一个 Treaty of Concordia， 这个 Concordia 条约开始去决定说，好，既然我们两个国家都要这座岛屿，那我们与其把其中一个人赶出去，不如我们就来分割一下这座岛屿好了。好，那其实在后来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他们这个边界又来来回回动了好几次。那最后呢，是在1816年的时候呢，才决定了他们现在的边界。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圣马丁这一座岛屿上面呢，那大概是法国比荷兰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是6:4。好，法国拥有的土地稍微大一点点。那但是以人口来讲呢，人口的话是荷兰的人口比较多，那荷兰这边呢大约是40,000的居民，而法国那边呢是30,000的居民，所以你到这座岛上的话会发现说，荷兰这一边的人口密度呢是稍微要高一点点的。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来提一下是谁住在圣马丁这座岛屿呢？虽然说这座岛屿呢一直到今天它都还是法国还有荷兰这两个国家的海外属地，不过呢，住在这里的人其实最多的呢是所谓的黑人或者是非洲裔，也就是呢当初在殖民时期呢他们所引进的那一些所谓黑人或者是非洲奴隶他们的后代。那你现在在当地呢，你感受到的也是这种很强烈的这种西印度群岛非洲意识的文化氛围。好，那讲了那么多这个圣马丁的基本科普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实际前往圣马丁的。前往圣马丁呢，其实并不会很困难，特别是如果从北美洲出发的话呢，那其实美国东岸几乎所有靠海的大城市都有直飞圣马丁的班机，因为呢，它毕竟是个人口还算多，而且观光业非常发达的岛屿。那你如果从欧洲出发呢，有两个国家是有直飞到圣马丁的。那这两个国家呢，理所当然，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就是法国和荷兰，他们分别从巴黎还有阿姆斯特丹有飞机可以直飞到圣马丁这一座岛屿。那从其他南美洲或者是加勒比海飞到圣马丁呢，也算是相当容易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出发，飞往圣马丁吧。好，现在我们来到圣马丁的。刚刚各位听到的呢，其实是荷兰皇家航空 KLM 这个它的一架330的飞机降落在圣马丁的机场，这个现场的实际收音。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海滩旁边，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这个跑道头的海滩。那其实这个圣马丁呢，我们降落的地方这一座机场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景点，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齁，那这一座机场呢，它是在荷兰这一端，虽然说法国和荷兰的飞机都会飞过来，不过主要的国际机场呢是在荷兰这一边， 它的名字呢叫做 Princess Juliana International Airport、哦、那这个 Princess Juliana、哦、不是说这个朱莉安娜公主、哦、它指的是荷兰的朱莉安娜女王，她是在1948年到1980年这样子30多年的时间呢担任荷兰的女王。那因为这个机场完工的时候呢正好是她担任荷兰女王的时候，所以呢后来她来访问的时候飞机就降落在这里嘛，所以呢这个机场就以这个 Princess Juliana 朱莉安娜女王来命名。所以大家应该感受到了，一直到现在呢这个地方呢还是受荷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地方呢它算是在附近几座岛屿里面呢一座比较大的一个机场，但是虽然说它大其实也没有大到哪里去，它的这个主要的跑道呢只有2300公尺、哦、跟世界上大部分的国际机场比起来呢是非常的短，那甚至比这个号称跑道已经够短的台北松山机场比起来呢、哦、比松山机场的跑道还要短哦。好，那这个跑道那么短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以前呢在2016年之前呢这个荷兰皇家航空 KLN 他们那个时候呢是用747这种巨无霸的飞机来飞圣马丁的。那当时这个航线呢是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然后会先停圣马丁，那最后呢到在这个南美洲上面一点这个加勒比海他们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岛屿叫做古拉索、哦、是这种三角形飞的航班，那是由747来飞行的。那你想说747要在这个只有2000多公尺的跑道上面去起降呢，诶这个还蛮刺激的吼。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所以通常在降落的时候呢它会离这个跑道头有一个海滩叫做 Maho Beach， 它会离这个 Maho Beach 非常非常的近，因为这个跑道真的没有太多多余的空间多余的长度可以去让它降落了，所以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呢就会离这个海滩非常的近。那也间接的呢让在2016年之前呢在这个海滩上去欣赏 KLM 的747飞机降落变成是当地一个知名的景观，也是当地知名的一个摄影热门地点。我们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这个747巨无霸客机降落，然后仿佛呢就都已经快要压到这些人身上这样子的感觉了。虽然当时也是曾经有发生过惨剧，有人呢被这个飞机降落所引起的这个气流扰动呢，那后来好像丧生了。那总之呢这个飞机海滩还有这个朱莉安娜女王机场呢它就成为圣马丁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看点或者是景点。那不过比较不幸的呢是在2017年之后呢荷兰皇家航空就把它改成用 A330 来飞航的。那所以呢其实目前你要在这一座机场的这个跑道头的海滩去看飞机啊，大部分都是还蛮小的飞机，大部分都是那种螺旋桨飞机在各个岛屿之间去飞行的。那其他从美国飞来的飞机呢大多也是所谓单走道客机，比如说320啊或者是737这一些。如果要看到比较大的飞机的话呢那一天只有两个时段，由法航还有荷航他们的 A330 会抵达这个机场。所以呢如果要来这个 Maho Beach Maho 海滩看飞机的话呢那可以利用一些网络的工具，比如说 Flight Radar 24或者是 Flight Aware 这种可以追踪航班动态的网站呢，那去追踪一下这些飞机什么时候会来到。好，那飞机降落之后呢我们从机场走出来，那就像许多这些度假岛屿的机场呢一出来就有很多的计程车在等你，也有来自各饭店来接机的小巴呢就在外面、哦、非常的热闹。不过呢我没有登上这些计程车或者是小巴，毕竟身为自助旅行者呢还是喜欢这种当地人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嘛。那在圣马丁这座岛上呢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系统，那是由当地人、哦、他们自己所经营的这个当地的巴士。那它一般来讲呢是用箱型车、哦、这个箱型车后面可能大概有4排的座位，那路边呢是随招随停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有它固定的路线。那你只要看到诶你在岛上的重要干道看到有这个箱型车开过去，那前面写着一个目的地的牌子呢你就可以招手，它就会停下来载你、哦、那这个听起来虽然是民间经营的、哦、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有系统，不过它实际上呢它也还是有固定路线，而且是有公定价格的。那一般来讲呢在岛上不管从任何地方到其他地方呢大概都是美金1元到2元之间就可以搞定。所以呢对于自助旅行背包客，如果呢你行李没有很多的话，那其实在岛上利用这种在地的箱型车巴士呢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那上了这个巴士之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岛上几个比较主要的聚落，因为我想一般来这边玩的人呢，大概都多少会需要知道一下这些地方的它的地理位置。那在荷兰端呢，也就是靠南边的这一侧呢，飞机降落的这个附近呢，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Simpson Bay 辛普森海湾。这个地方呢，算是大部分的饭店啊，还有服务游客的这些餐厅它所在的地方，那也是观光化程度最高的地方。那如果从这个地方呢，还是在荷兰端往东走一点到另外一个海湾呢，那这边呢叫做 Philipsburg， 这个菲利普斯堡。那菲利普斯堡呢，它算是在荷兰这一端圣马丁它的行政中心，也是比较大的聚落的所在地。那这个地方呢，它是游轮停靠的地方，不过呢这个城镇就给你没有那么观光化的感觉，比较像是当地居民实际在生活的一个城镇。那至于在法属的这边呢，也就是岛上的北侧呢，那这边也有两座比较主要的城市，他们主要的行政中心叫做 Mahigo。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搭船可以搭船到更北边的海岛，也就是英属的安奎拉，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那另外呢，北边有另外一座城镇，它有一个比较小的机场，叫做 Gunkays。所以以上这些呢，就是圣马丁岛上面呢最主要的一些城镇。那你说，我从荷兰跑到法国这边需要办签证吗？需要办这个出入境手续吗？答案是都是不用的哈。你在岛上甚至不太容易感觉到国界的存在。那我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巴士呢，它也是直接就开过去了。你不知不觉呢，就从荷兰跑到了法国，或者是从法国跑到了荷兰。哦，差点忘了提，法国和荷兰之间呢还有一个差异，法属圣马丁是欧盟的一部分，但是荷属圣马丁不是欧盟的一部分。所以呢，当你从这个法属的这边跑到荷属这边的时候呢，你不只是从法国跑到了荷兰，你还从欧盟境内跑到了欧盟境外哦。这是在这座岛屿上面呢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来到圣马丁之后呢，那我很快的做的一件事情呢，当然就是要去超市，就是添购一些水啊、干粮，还有这个防晒。对，因为这边的太阳真的很大，即使是二月的时候去呢，还是觉得哇，快要被晒死了。好，我就到了岛上的家乐福里面去买东西。我一进去的时候发现，这怎么那么贵啊？这个价格怎么数字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两倍的感觉呢？我想说，圣马丁的物价会高到这样子吗？后来我发现，哦，不是，是我搞错了，因为我没有弄清楚在家乐福里面他们标价的这个货币的单位。好，那讲到货币呢，我觉得就是圣马丁岛上因为被两个国家分割而出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那其实呢，如果你仔细看价目表的话呢，比较贴心的话呢，它有时候会写三种货币的价格。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种货币齁。在法属的这边呢，因为它是欧盟的这部分嘛，所以他们使用的货币呢是欧元。那在荷属这边呢，其实荷属这边呢，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货币叫做荷属安地列斯顿。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有点久的货币了。那它是以前呢，荷兰有一个行政区叫做荷属安地列斯，就是它在加勒比海的所有岛屿，把它组合在一起。那这个行政区叫做荷属安地列斯。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荷属安地列斯这个行政区了，但是当时的货币呢就一直留下来。那目前呢是只有圣马丁还有古拉索这两座岛屿。好，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货币，叫做荷属安地列斯顿。好，但是毕竟这个货币呢并不是那么常用嘛，而且有很多美国的观光客会来这里，所以呢这边的店家大部分呢也会接受美金，第三种货币。好，所以我们说这个价目表呢，你常常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货币并列在上面，有欧元，有荷属安地列斯顿，还有美金的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只要你手上有美金或者是欧元的话，那在岛上你要购买东西或者是吃饭呢是不会太困难的。那我还记得我在家乐福结账的时候呢，那个店员还问我说，你要用哪一种币去结账。那其实这个荷属安地列斯和美金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所以你不管用哪一种结，应该出来的这个价格是不会差太多的。那刚刚既然讲到货币，我们就可以来顺便讲一下你在岛上玩的时候这个语言的部分怎么办呢？那岛上呢，这个以官方语言来讲呢，在法属这边当然是法语。那在荷兰这边呢，虽然名义上齁他们是荷兰语，但是实际上呢，这边基本上呢英语的通行度是非常高的。那甚至你在荷属这边呢，你听到英语的情况是比听到荷兰语还要更多的。那法语区呢，他们只要是有接触观光客的人，大多 多少都还是会讲一些英文，所以呢，语言在这个岛上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你只要懂英语的话呢，在这个岛上应该是可以畅行无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在圣马丁这边是可以玩些什么东西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比较小的海岛的旅行要有个概念，就是来到这边其实并不会有太多那种名胜古迹或者什么你必去的一些打卡点。我个人觉得它的风格并不是说好你去踩点这样子，然后到哪一些很重要的景点去。我觉得玩海岛的方式呢，其实就是你在一个你住的舒服的地方，然后去看一些你喜欢的山、你喜欢的夹角、你喜欢的海边，然后可能就在那边走一走，休息一下，这样子待个半天，让自己呢从平常的劳碌中稍微喘息一下。好，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玩海岛的正确方式。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圣马丁有没有什么必去的景点，我觉得也没有。不过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岛上我看到的一些地方。那首先呢，我住的地方是这个河属这边，他们的行政中心叫做 Phillipsburg， 它算是在早期开发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边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的城市。那目前呢，也是游轮停靠的地方，所以呢，它也有很漂亮的海滩。那当然也有针对观光客的这个景观餐厅。不过呢，它的城市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有很多小巷弄，然后有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还蛮精致，颜色也还蛮漂亮的这种殖民式的建筑。那在这边呢，我觉得观光客不算是那么多，可能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这个游轮停靠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街上走呢是还蛮舒服的。那特别是早上还有黄昏的时候呢，走在这个最靠海滩的这一排房子，这边有一条这个散步道，你可以在那边走，然后看着这个太阳慢慢起来，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呢，我觉得呢，算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这个 Phillipsburg 附近呢，它有一个夹角，夹角上面呢有一座堡垒叫做 Fort Amsterdam， 就是这个阿姆斯特丹堡。你看这些荷兰人真的是，他们命名他们的堡垒实在是很没有创意，到处都叫什么 Fort de Lange 热兰遮城，或者是 Fort Amsterdam， 就是这个阿姆斯特丹堡，相当的没有变化，相当的没有创新。那我想要特别提的这个夹角是说，当然它以前最重要的用途呢，就是去防御这个 Phillipsburg 他们所在的这个海湾。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呢，你除了可以看到城堡的遗迹之外，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呢，是你可以看到附近的几座岛屿。那首先呢，你会看到另外一座河属但是比较小的岛屿，叫做沙巴。那沙巴再往更南边一点呢，还有圣幼达修斯，这两座呢都是河属的岛屿。好，那从圣幼达修斯再往南一点呢，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座岛，是什么呢？就是圣克里斯多福。那它是我们台湾的邦交国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这两座岛屿里面比较北边的，叫做圣克里斯多福岛。好，那另外一座岛尼维斯呢，它在这个角度会正好被圣克里斯多福挡住，所以很不幸你没有办法看到尼维斯，但是你可以看到圣克里斯多福岛。我觉得当我在这边看这些岛屿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在我对这个加勒比海地理还不熟悉的时候，我总觉得是说，哇，我听到那个某某岛啊，或者是台湾的某某邦交国，我都以为说，它就是孤悬在大海中的一座岛屿，和别人没有什么往来。但是来了这边，你才发现说，其实这些岛屿它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天气好的时候，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些岛屿了，就是仿佛它们就是一个群岛，你根本不会觉得说，哦，他们这边有好几个不同的欧洲国家在这边殖民，然后每个岛的语言可能还不一样，还有一些是独立国家，有一些是海外属地，这一些发现说，原来这些岛它们其实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有往来，而且往来还非常的密切。我觉得这是我在阿姆斯特丹堡这边看岛屿的时候，突然有的一个领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往北边走，这时候我们就要搭上当地的小巴前往法国这一端了。好，那你说这个边界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当然这个边界呢是没有边界检查的，甚至你也看不太到边界， 但是呢，他们在路边有立一个纪念碑。那纪念碑它是一个方尖碑的造型，大概两个人的身高的高度。它上面呢是写1648年，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Treaty of Concordia， 它所界定哦这个法属还有荷属他们之间的这个边界的位置哦。那这边可以顺便提一下，各位知道这个法国和荷兰在欧洲，他们其实是不相邻的哦，他们中间夹着一个比利时。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这个法国和荷兰的国界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呢，那100%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圣马丁这一座岛屿上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法属这边一座比较主要的城市，他们的行政中心 Mahigo。 那 Mahigo 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在荷兰这边 Philipsburg 旁边有一座城堡叫做 Fort Amsterdam， 那在这个法属这边呢 Mahigo 它旁边也有一座城堡叫做 Fort Louis、哦、果然路易斯就是一个非常有法国特色的一个名字、哦、那上面呢也是视野非常的好，可以俯瞰 Mahigo 这一座港湾的全貌。那我觉得这边你要讲法属和荷属最大的差异的话，大概是我觉得除了建筑风格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之外，最明显的应该是呢，当你来到法属这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哇，这边有比较多的咖啡店，也有比较多的这个烘焙坊。那据说呢，法属这边的餐厅呢，也是比荷属那边的餐厅要好吃一些的。哦，我想这也是持续的去反映说，虽然是这么小的一座岛屿，但是因为两个统治的国家不一样，那也让这个岛屿的北边和南边呢，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法属这边的 Mahigo 出发，我们要搭船呢前往北方大约10公里外的另外一座岛屿叫做安奎拉。这个安奎拉呢它目前是英国的海外属地。诶，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从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走到这边，我们已经先从荷兰跑到法国，然后接下来呢又要搭船跑到英国去了。就是在短短的10几公里里面，你就可以一口气玩了这个三个欧洲国家。有没有觉得来这边这个 CP 值还蛮高的呢？好，那其实这个安奎拉我们来介绍一下齁，它是一个英属的海外领地，那目前人口呢是15000人，那它就和许多地方一样，以前呢是英国的殖民地，那后来呢虽然很多其他英国的殖民地在加勒比海这边呢都独立了，但是呢它目前还是愿意说好继续当一个英国的海外领地，那继续拿这个英国的护照，所以呢目前在安奎拉他们还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搭船去安奎拉其实蛮近的齁，刚刚说大概10公里的距离嘛，其实严格来讲就和在台湾你从屏东搭船到小琉球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啊，可是程序却很不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跨海，而且呢你是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所以我还记得说哦，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船这样子不到半个小时的航程，但是呢你首先齁也要跟他买票，买完票之后呢你要先过移民关，你过移民关的时候呢他不只会盖你的护照章，他还会跟你收一个离境的费用，离境税。那离开法属圣马丁呢，他要收的钱呢是美金5块钱，那离开这个安奎拉呢要收的是11块的出境费。好，所以你缴完这个出境费之后呢，好，接下来你才是搭那个半个小时的船。那下了船之后呢，当然你也不能马上进去，你要先去盖入境章，然后通过这个边境的检查之后你才可以去进入这一座岛屿。哇，所以明明就是只有这个20-30分钟的航程，但是你却要做那么多复杂的手续，而且还要付这个额外的离境费。不过呢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搭这个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从海上去看安奎拉，或是从海上去看圣马丁。那我们来到安奎拉之后呢，其实安奎拉因为它人口比较少，所以呢它相较于圣马丁你会觉得它是更加乡村一点的，就是你从这个渡轮站一走出来，哇，除了一家租车店之外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哦、就是到乡下的感觉。那我就是用走路的方式呢在这个岛上漫步，走着走着呢，我来到岛上北边一处稍微比较高，大概海拔50公尺左右的一个高地。那这边呢你可以居高临下，你看到下面有一个海湾，那这个海湾呢叫做 Sandy Ground， 它的末端是有一个夹角，那它就是一个这样圆弧形的海滩，里面呢夹着一个细湖、哦、我们讲这个地形学上面的细湖，那非常的美丽，特别是你居高临下看的时候呢，哇，那个 白沙，然后圆弧形的海滩，就是完全是你想象中那个加勒比海度假该有的样子。那我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路边吼不知名的当地人开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露天的餐馆。那那时候我其实蛮热也蛮累的，就想说，那就来这边吃点东西好了。好，那他们也没有什么菜单啊，而且店家的好像还不太会讲英文，所以我们刚开始沟通并不是那么顺畅。他还很狐疑的是说，怎么会有一个亚洲人突然跑到这里来，而且竟然要来吃我们这个当地人才会吃的料理呢？可是接下来呢，他们端上来的菜，哇，实在是太美味的。它的主食呢是米饭，然后主菜呢是卤的这个猪肋骨的肉，旁边呢是搭配沙拉以及他们所炖的这个豆子。好，那他还很贴心的把这个豆子分开了，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把这个豆子搅到饭里面去的话呢，那恭喜你以后不用在这边受这个酷刑了。我记得我点了之后呢，那个店家还很担心的问我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哦，对我来讲当然好吃啊，我个人一向就是非常喜欢西印度群岛还有这个拉丁美洲料理的，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那就这样子在这个居高临下着看着圆弧形的白沙海滩，一边吃着富有当地特色而且美味的料理呢，那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安奎拉这一座岛上最棒而且最让我难忘的一段记忆。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聊完了关于圣马丁还有安奎拉这两座岛屿，包括呢他们的基本介绍，以及呢我个人在这两座岛屿上面的体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各位补充一下，我前面有提一件事情，是说，这一些加勒比海的岛屿，它虽然有的是英属，有的是荷属，有的是法属，甚至还有美属，还有的是独立国家。那但是呢，他们其实之间呢，他们文化是有一些相似性，而且呢，他们的来往呢是还蛮密切的。其实在1970年代呢，他们已经开始有成立了一个叫做加勒比共同体 Caribbean Community 这样子的组织，那去促进这些海岛国家还有属地他们在经济上面的合作。那因为有这一些组织的努力的关系呢，那目前其实这些岛之间的来往是还蛮容易的。所以呢，也许你在安奎拉你是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人从圣马丁跑过去啊，或者是说，甚至是从什么波多黎各啊，或者是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他们可以在这些岛上面移动来移动去。那如果在一座岛上面看到碰到从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岛屿搬过去的人呢，那这也不是太意外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之间就有这一些合作还有来往的协定。那另外一个小安地列斯群岛一个比较大的共同点，也是一个蛮知名的特色呢，就是他们几乎每个岛屿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嘉年华或者是狂欢节 Carnival。 那其实每一座岛屿它的时间点不太一样，不过共通点呢，就是第一个当然是非常的嗨嘛，当然是他们一年最嗨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点。那不过除了很嗨之外呢，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他们融入不同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种狂欢。那不只是美洲啊或是非洲的文化，甚至有些岛屿呢可能还融入了一些印度的特色。那这是另外一个小安地列斯群岛他们许多岛屿都共同有的一个特色。那另外呢，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安奎拉在内，因为它过去是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呢，所以呢他们很盛行一种运动，就是呢源自于英格兰的板球 cricket 这一种运动。那目前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在小安地列斯群岛他们这边的一个板球的联盟，叫做西印度群岛板球协会。那而且呢，他们去打世界杯的时候呢，是这一些西印度群岛的国家他们共同组成一队去打世界杯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岛屿呢，它其实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状态，甚至呢，一座岛屿和它附近几座比较临近岛屿的国家呢，其实就和你在欧洲看到一个国家和邻国的关系一样，他们是有交流、有来往，甚至会到彼此那边去生活、去工作的。好的，那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呢，接下来呢，想要跟各位简单的分享几点关于你来这个地方，不管是圣马丁或者是附近几座邻近岛屿这个旅行的推荐还有建议。好，那首先我们安排行程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事先最在意的大概就是关于住和行这两块，也就是呢你的交通还有住宿这两个部分。 首先呢，你如果住的是比较高级的大饭店的话，那应该不用太担心啦，因为这一些度假村啊或者是酒店应该就可以直接把你从机场接到他们的所在的位置去了。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一种呢，你如果是比较自助旅行类型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注意的是说，其实有一些 Airbnb 它价钱不错，不算太贵，然后视野也很好，但是呢它可能离主要的交通干道比较远，所以呢这样你如果选择住那些地方的话呢，那在岛上呢你就需要租车。其实岛上租车还算蛮方便的，而且他们是靠右驾驶的，适应不会很困难。那你如果是住的可能不是位置那么偏远，比较在主要干道附近，可能风景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呢交通比较方便的话，那就可以像我刚刚讲的去搭这种当地人的厢型车巴士，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哦。然后听当地人在身边讲什么话。那如果你要走平价路线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所谓的青年旅社还有 guest house 这种价钱相对比较低的选项啊。所谓价钱低其实也没有比欧洲更便宜啦，哦，大概也是那样子的价钱，那甚至品质也不会那么好，但是呢这个选项是存在的。那另外呢，关于行程可以怎么安排呢？那如果你只是来圣马丁一个周末的话呢，其实就完全专注在这一座岛上，好好的去享受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有更长的时间，比如说五天或一个礼拜呢，那蛮推荐你可以以圣马丁为基地去看附近的几座岛屿。那除了往北边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安奎拉，英国的海外属地之外呢，那在南边30公里呢，有另外一座也是法属的岛屿，叫做圣巴瑟米。那这座岛屿比较有趣的是，它上面大部分是白人，所以你到那边呢，你会觉得好像又突然变得不是那么像加勒比海，比较像欧洲度假海岛这样子的感觉了。那再更往南边走呢，在河属的岛屿里面，那沙巴算是人口比较少，但是它这座岛屿呢本身就是几座火山这样子叠起来的一座岛屿。那上面的最高点呢叫做 Mount Sinai，海拔887公尺，哦，它不但是这个岛上的最高峰，还是整个荷兰、整个尼德兰王国的最高峰。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或者是想要拜访荷兰最高峰的话呢，那就可以从圣马丁呢来到沙巴这一座岛屿上面。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个提醒是，我觉得我去过这一些加勒比海的岛屿之后，我觉得特别是关于这个小安地列斯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各位是抱持着这个想要穷游、想要省钱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小安地列斯群岛我是非常不推荐的。那不推荐的原因呢，是第一个，这些岛屿它都非常的小，它的生产力非常有限，所以呢它的物价很高，因为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从别的地方送过去的。而且呢，因为小安地列斯群岛它的观光形态，它主要的观光客是来海岛度假的，或者是那一种从游轮上面下来的这些游客，本来就是属于消费的这个金额比较高的这个族群。所以呢，要么你来这个小安地列斯群岛的时候呢，就把你的预算调高一点，要么呢就请你去别的地方吧，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是对于穷游者来讲呢，可能是一个你会玩得相当不开心的地方。好，不过呢我自己还是觉得其实这个小安地列斯群岛这边呢，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他们所拥有的传统，还有每一座岛屿的故事以及它的自然环境呢，我觉得至少你一辈子还是值得来，至少选择一两座岛屿来体验一下，我想你对于这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呢会更有感觉。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虽然说今天比较短，不过这样看还是大概也聊了差不多40分钟齁。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啊，如果呢你对于这个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或者是小安地列斯群岛有其他的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想要提问的话呢，那都非常欢迎在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那或者是呢用 email 还有私讯的方式呢来让我们大家知道。那这一集呢算是这个大圭亚那系列的这个前传嘛，那之后呢我会花一集再跟大家来聊一下我是怎么样子安排这一趟行程，还有如果你到比较像这一种性质的国家来旅行的话呢，那有什么样子的注意事项以及策略呢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参考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 Jerome， 我们下期见咯，拜拜。